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在节目中又见面了，我是凯传。一个电视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呢，采访的对象是一个6岁的小朋友。问题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职业呀？只见那个小男孩扬起泛着兴奋的红光的小脸蛋，大声说：我要当一名飞行员。主持人仿佛是要测试一下小朋友的应变能力，接着就问：那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在天空中没有油了，怎么办？小朋友低下头想了想，突然抬头大声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绑好安全带，然后我背上降落伞跳下去。当时现场的观众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主持人忍住笑继续追问下去：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这时候，他看到小男孩眼中含着泪水，他猜孩子是被吓哭了吧？但是孩子并没有停下来，他坚定地说：我是去取燃料啊，我一定会再回来的。孩子的回答是如此的天真无邪，更是如此的饱含着爱和勇敢。各位朋友，当觉得我们自认为听明白别人的表达的时候呢，请先不要忙着判断和揣测，好吗？话千万别听一半。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凯传在这里再一次欢迎海伦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一次海伦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特别的又一次跟我们讲到了很多听上去一些抽象的真理概念，但是它怎么样可以灵活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比如说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良善啊，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良善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呢？海伦老师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哈，一个姐妹的例子，那特别也告诉我们说，良善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学习呀，在神里面去做对的事情。那很多对的事情呢，不见得是我们思想上认为的那种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去和别人道歉，但实际上呢，要就事论事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该道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去道歉，而我们该道歉的时候呢，我们又要勇敢的、真诚的向别人道歉，就是一个是否能够从心里，你先有一颗正确的心，在神里面，你才会去做正确的事，你才会去做一个对的人。 但是海伦老师啊，其实圣经还是有很多的概念，我们都不是特别能够容易按照真理来理解哈。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好主意给我们大家吗？
每一次哈，我给大家建议就是，每一次你不明白圣经中的一个概念，你可以去查它的原文，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哈，它的原文的意思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的来把握神的心意。那温柔这个国字呢，根据原文你可以看哈，它的原文在温柔上的解释是说，一个人心的柔软，就是我们说的心不是坚硬的啊。圣经旧约里面讲说，你们是有一颗石头的心，耶和华神说我要怎么给你们一颗肉心，意思就是柔软的心。其实这就是用基督的温柔代替了我们的坚硬，这叫温柔。所以真实的温柔的生命呢，不是语气的温柔，甚至不一定见的是态度上要温温柔柔的，好像显得这个人气质温和的很有理的，还不见得是这样。你说保罗温柔吗？是使徒保罗，明显从各方面的描述，很有可能他是一个说话很直很冲很直接，然后说话又比较严厉的，他自己又是个比较严肃的作风的人嘛，因为他是从那个老牌的法利赛人教导出来的，非常有原则，可见他的风格很可能不能让人想到温柔，但是他向着基督的心却是温柔的。所以温柔的意思，它是一种品格，一种生命本质，意思是说你向着神真理的心是柔软的，是可接受的，不是抵触的，不是坚硬的，是允许神的心意神的看法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代替你自己的，而不是觉得啊，我就坚持我的顽固。所以圣经在旧约中说他的百姓顽梗悖逆，反义词就是温柔。当你不顽梗不悖逆，其实你的生命就是一个温柔的生命，这叫做温柔。那对孩子在亲子关系上，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孩子可以更温柔呢？那就是受教，受教本身就是一个温柔的心态度。你有能听的耳，是不是？那受教的心啊，有感恩之心，这些都是温柔的一个表现。容易改变，其实就是听进去了嘛。愿意改变，就受教，这些就是温柔的果子，就是这个方向啊。那我们要鼓励孩子，这样就明确了嘛，哈，容易理解了啊。感觉这次你跟他说要怎么样，他听进去了，或者他至少不跟你顶嘴了，你就感谢他，谢谢你能听我说完，就是在培养他的温柔之心，肯定他，欣赏他。
那海伦老师啊，有的家长也说，比如说我让孩子去洗碗，他呢就是嘟嘟囔囔的不高兴啊。当然他后来也洗了，但是家长心里就不开心，说那为什么他的态度那么嘟嘟囔囔的，虽然他也把事情做了，但在态度方面呢，就是好像很烦很无奈的样子哈。
嘟嘟囔囔还是做了，一副很烦你的，很反感你，好像很无奈的。就从我的角度哈，首先我要问的是，这孩子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觉得孩子有什么问题，我反而觉得虽然他的心里面可能他孩子的感受说不定还是很糟糕呢，很不舒服呢，很无奈呢，很委屈呢，但是他的行为怎么样，他做了选择了，他选择仍然是听从，他只不过是态度上他觉得委屈嘛。难道我们做父母的还要要求人家从心灵到身体都是特别的柔软吗？假如他的行动已经愿意尽量配合了，为什么一定要抓住他还没做到的态度抓住不放呢？如果抓住不放，然后表达自己的感觉，这是挑战，这是难处，这是焦虑，那我想这个家长可以先来练习怎么样看见孩子已经尽量努力做到的方面。如果你说不出这样的鼓励的话，那你也可能也没法指望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改变态度，因为他已经尽他的努力在做能做的部分了，他做不到的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机会更多的来练习在两个方面同时做到，但他已经努力选择在一方面做到了呀。 为什么不先肯定他已经努力的方向呢？就是他已经做到的。你想象一下，当你很委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老板给我让我们做一件事，可这件事我对我来说真的是很不合适， 不应该我做，我觉得很委屈，不公平。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你还是最后听话的去把按照老板的要求做了。请问你想这个时候从老板听到的是对你的表扬满意，还是听见他对你的态度的不满意呢？没错啊，你当然希望老板看见的是虽然你不高兴，但是你还是听话了呀。啊，可老板看见的是什么？虽然你听话了，可是你不高兴啊。看见没有？这就是鼓励，鼓励的魅力。鼓励是一种基督的生命，是一种基督的眼光。你只有活在基督的他的真理和眼光里面，你才能够找到鼓励的品格。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个家长不用为孩子烦恼，因为从我看来这个孩子没什么问题，而且我反而看见了孩子的努力。没错啊，心情不好他还是啊照着做了，这多不容易啊。何况我们给老板打工的时候还是拿工资呢。啊，大部分人工作上你还拿着钱，你拿着报酬呢，所以你还愿意，起码你还愿意嘟嘟囔囔去做事。孩子他拿什么好处啊？他一分钱不拿，然后他还愿意去听，尽管他嘟嘟囔囔，难道不值得你去对他的一句肯定吗？主要是没有感同身受啊，说实话很不容易。对，其实你想想看，一般来说人是在感觉好的时候才会做得好，可是孩子感觉都不好了，他仍然愿意听话，其实是很给家长面子了。说白了，他是很给家长面子，而且很这里面已经有很棒的、很了不得的忍耐的果子，有宽容嘛？算了，不跟你计较，宽容，有恩慈，有忍耐，他做的选择是非常好，所以有和平，因为在肢体中间做盐。他其实也有节制，就是他控制了他的情绪，没有选择爆发，而是选择听话。还有信实，有信实，因为他做的这个态度使他值得被信任，是不是守约信实？只要他的方向对，态度对，其实他是尽他的努力在做，因为他选择了顺服。就你要看见他做到的部分，其实他是有温柔的，因为他并没有明着去顶着干嘛，所以他并不是坚硬的心肠。
曾 受大苦难，非人口舌能说，但其苦罪悲伤，拯救你怜悯我。
在生活中常常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当做妻子的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的时候啊，家里的先生呢往往都不太会做这类的事情了，所以妻子越能干，丈夫呢好像就显得越不行。有的丈夫啊终身都不会做饭，直到妻子去世的那一天，突然发现他也将会饿死了，因为再也没有人会一日三餐地供应他了。对于孩子们来说，事情也是类同。爸爸妈妈们擅长全部家务一肩挑，从小到大伺候照顾，一个最正当的理由就是孩子学习成绩最重要，一切生活琐事都当给学习让路，以后让他们再做也不迟。但当孩子们已经完成学业后，发现他们却变成了啃老一族。家长们开始火冒三丈，为什么他们生活能力如此低下呢？连自己最起码的生活也搞不定啊。做妻子的，请不要怪老公什么都不会做吧，因为是你的家务一肩挑，让老公成了懒人。做父母的更不要怪孩子们，除了学习和玩，什么都不会吧，因为父母就是从小到大如此灌输和引导的人，他们把孩子培养成了学习机器和生活废人。看来这都是太能干的人独揽一切所造成的。 看到天父上帝教导他创造的人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他给了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才干，并不是把所有才能全给一个人。他让人们可以彼此搭配、组合、取长补短，来合作完成各类美好的创作。他让能干的人不必全部包揽一切，来展现自己的强大，而是要将自己的才能培养更多的像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去共同配搭完成使命，使人类一代代的传承发展。圣经以弗所书四章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肖邦是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肖邦一生的创作大多是钢琴曲，所以他也被誉为钢琴诗人。现在您听到的是肖邦 E 大调练习曲，这是肖邦的钢琴曲中最为人熟知的名曲之一。它还有一个名字啊，但并不是肖邦为它命名的，而是后人在这首乐曲中感受到离别之情的悲怆意境，就称它为离别曲。一个谈情说爱的网站上，查询最热的问题是，爱上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这样一个回答很精妙，就如同你在飞机场痴痴地等待着一艘船。肖邦十九岁时 爱上一位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同学。她是一位亭亭玉立又声乐天才的姑娘，但肖邦因为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倾吐爱意。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时，在他心爱的姑娘面前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离别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曲中那段充满爱慕悲戚而且非常美丽的主题，肖邦自己也曾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没有写作过，恐怕以后也不容易遇到了。这首缠绵幽怨的离别曲，给这段终究不能实现的恋情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使肖邦转离对不能得到的情感的盲目追寻，并迈向他生命历程的新方向。人生中许多自认为愿投入一切去追求的看似美好的目标方向，也许就像音乐诗人这段终将没有结果的恋情一样，目标和方向走错了，投入的再多也是一场虚空。人在世上所追逐的名利地位也大凡如此，今生的事物投入的再多，在生命终结时也是一场虚空，不是吗？这首离别曲是否也提示我们能够远离今世的虚空，把生命宝贵的时光都投入到永恒生命的盼望之中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